今天是常年期第26个主日，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回头重来》。这一天吃早餐的时候，摩根教授在他的单人的公寓里边打开了报纸，在讣文栏里突然发现他自己的死讯，大为吃惊。这个报纸简明扼要的讲了 T.S. 摩根这个柏林的大学教授在威灵顿的会议当中心脏病突发去世，他身后没有亲人，所以由这个团体办理治丧的事宜。他简直不敢相信，我的天哪，他们把我的报告完全弄错了。原来他前一天他的确打电话给当地的报社，他告诉记者，他的侄子也叫摩根，在威灵顿参加一个推销员的会议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去世。他们两个人的缩写都是 T.S. 摩根，因此在电话中说的死者的名字被搞混了，才闹出了这一场张冠李戴的错误。更不幸的是，一个巧合的时候，他刚才有一个周末的会议返回了这个公寓，那个会议也正在威灵顿举行的。当然，会议的主题不同，他参加的是教育家的研讨会，但是他在大学里边的同事和学生们都知道他在威灵顿出席会议。现在他们看到报纸上 T.S. 摩根在威灵顿会议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去世，而且身后未留亲人，他们自然会认为这就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位教授了。何况这个报纸上的讣文的内容字字确实，没有留下半点的可疑的地方，所以按照常理来判断，摩根教授的确是死了。在报纸上登出讣文的这一天是星期一，而且是学校里面放假，所以这位教授没有办法向校方澄清跟解释，一直要等到第二天正常上课的时候，所以他必须在死亡打引号的死亡当中再度过24个小时，因为他没有亲戚朋友，也许只有几个同事可以跟他通个电话。对于这个非常的事件，他突发奇想，他要将错就错，这个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直接来了解一下别人对他的想法。未识人相信他死亡的消息，所以他计划了一整天待在家里，既不出声也不接电话。第二天早晨一大早就溜进了大学，不让任何人看见，只要小心的避免工友就可以了。然后他想找一个隐秘的地方，也许可以躲在男厕所的这个储藏室里边，他这样可以偷听到别人对于关于他死亡有些什么评论。当学生和老师们都匆匆忙忙进入个人教室以后，在最后一次上课的铃声响这个几秒钟以前，他就溜出这个厕所，再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他自己的教室。他预料教室必会因为他的复活显现而引起一层骚动。这套计划看起来万无一失，摩根教授决定去实现它。他认为在大学里面服务了30年，亲自听听别人的赞美，当然算是实至名归。最后他带着一种讽刺的对自己笑了一笑，引用了一句拉丁文的成语作为自我的解嘲。 这句拉丁文是说对于死人这尊说好话。摩根的教授的计划没有遇到任何的障碍，而且一步一步的实行了，但是他所得到的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他在次厕所的储藏室里边躲好以后，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开始进进出出，毫无拘束的说说笑笑，也听到对他与去世的评论，使他很惊讶的，那些评论并非他所期望的歌功颂德之类的话。厕所的臭环境本来也很难让人家歌功颂德，不过他希望至少对于他高等教育常言无私的奉献应当受到肯定。然后实际上他所听到的却是刺耳的怨言，他竟然被批评得一文不值。首先是针对他的称呼，同事和学生一样都把他的名字戏称为恐怖太威或者是疯狂的摩根。然后有几位学生嘲笑他的死，说他死于心脏病，这证明他是还是有一个有心的人。这是他们以前所想不到的。学生说证明他是有心的人，就是说那些学生以为他以前是没有一个心的人。他平时对学生常引以为自豪的是那他一丝不苟的追求完美卓越的教育的态度，现在竟被批评成苛刻残酷不通人情。他又听见一位同事边洗手边对另外一位同事说，疯狂的摩根这个老家伙教书教了30年，从来没有给人家一个满分 A 的，你相信吗？另一位同事冷冷地说，这个怪老头儿，上一次列罪维肖发生在1943年，听说他的娘家因为太久没有做过维肖的这个动作，那一次偶然的维肖竟是嘴角破裂而流血了。还有很多的人提出了别的嘲笑或者怨言，一个学生总结说，这位恐怖大师一辈子对别人从来没有夸奖过一句，只有一次例外他赞美过天主，而且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第一次上课的铃响了，洗手间很快的变空了，只剩下摩根教授一人。他满脑子的思潮起伏，却没有一件事愉快的事。他必须面对这个惊愕的事实，在刚才一小时左右，他偷听了别人对他的评语，竟然连一个赞美的字也没有听到。他想，大家都不是恨我，就是讥笑我。我在这个大学里面工作了这么多年，这就是我应得的报酬吗？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觉得又伤心又愤恨，可是经过一番情绪的挣扎稳定以后，他也觉察到真有一丝含含糊糊的概念企图突破他的自我中心。是什么呢？他经过片刻的自我的反省，他恍然大悟，他平时紧逼学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他的基本的意图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他却把他四周的人都变成了敌人，好意既然变成了恶意，现在就应当检讨这个教育法，而且必须承认过去的教育的方法产生了反效果，压迫学生上进以至于激起了反感，那算不算是好的教育呢？好的教育应当是所谓 春风化雨，顺顺有道。现在他想起了上周在威灵顿会议当中的一篇演讲，那个人从教育的字眼上边给教育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教育就是要把一个人的潜力潜能引导出来，或者引导心灵发挥潜在的资源。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摩根教授从来没有设法建立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他也从来没有使用过肯定、祝贺、赞美或者任何积极的方式诱导学生们激发智力。相反的，他经常言辞厉色地责骂他们、压迫他们、困扰他们。结果对于他的一切的教育方式，学生们采取了全面的反抗，使他寸步难行。所以他承认他自己的教育失败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回头重来。所以他站了起来，离开了厕所的地方，他做坚定的步伐向着他的教室走去。上课的最后一次铃快要敲完了，走廊上面空无一人。摩根教授一进了教室，自然造成了一层惊动，因为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而且系主任也派了一位教授来代替他上课。所以代课的老师看到摩根教授还活着，一时大惊失色，口瞪目呆。摩根教授也很客气地请他出去离开教室，开始他正式的上课。他带着哑语的微笑开始说，对不起，我都不得不让大家失望一次。不过正如同美国的幽默作家 Mark Twain 说的，在遭遇类似的情况时写给报纸的话说，新闻的报道把我的死讯夸张得太离谱了。学生听到他这样会意的开场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完全不敢相信，什么怪东西竟然是这个疯狂的摩根这个老家伙一下子改头换面了呢？今天这是他们惊讶的开端，在以后的岁月里边，他们才看清楚摩根教授的新的作风正是下了决心要回头重来。今天的三篇读经都有同一个主题，就是恭敬天主需要个人的实际的行动。今天的比喻给我们讲了一对兄弟的故事。有一个父亲要长子去田里边工作，他答应了却没有去。父亲又要第二个儿子去，他一口拒绝，但是后来他悔悟了，他去了。耶稣他自己替代我们做了分析，那个较小的儿子代表了税吏和妓女，他们的生活曾经对天主是一种拒绝，现在他们悔改了，而且进了天国。相反的，年长的儿子象征司祭和法利赛人，他们虽然笃信宗教，却不回复昔者若翰悔改的召教。从事实上来看，这个两种人都有错，都不是父亲的好儿子，但毕竟悔悟的要比抗拒的为好。但是至少他们投靠上主的这一群人比较背离上主的这一群人更讨天主的喜欢。对于我们来说，理想的是按照我们所皈依的信仰的方式去生活及实践，与我们的信仰相与而且相符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努力将我们的许诺转变为行动。这个比喻的针对的意思非常清楚，犹太的领袖就是那里嘴里说他们要服从天主，后来却不如此行动的人。税吏和娼妓，他们虽然说要走自己的路，和 后来又回到天主的道路上面。这里有一个要点，这个比喻并不是真正去称赞什么人，他在我们的面前展示了两种既不完全的人的图画，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比另外一种人较好。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一个儿子会带给父亲完全的喜乐，他们都是不够完全的，可是到了最后，那个顺服的儿子比较另外一个儿子要好得多。最理想的儿子当然是以顺服与尊敬来接受父亲的命令，而且毫无疑问的完全彻底的把他们实现出来。可是在这个比喻当中的真理还要比刚才我们讲的还要深刻的多。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有两种非常普通的人。第一种人，他们的言语比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好得多，他们什么都答应，但是什么都不做。第二种人，他们是实行比承诺还要好的人，他们自称为坚强、野蛮、顽固的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们在暗中做好事。他们自称为对宗教不感兴趣，可是他们所过的生活比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更像基督徒，做起事情来总是跑在前面。我们都见过这两种人。这个比喻的真正的要点，那是第二种人虽然比第一种人要好得多，可是这两种人都不够完全。真正的好人是有那信仰跟实际的行动相互结合起来的人。进一步说，这个比喻在教训我们，承诺却不能够代替履行，美言却不能够代替善行。那说了要去而没有去的儿子，具备了一切外表上的礼貌，在他的回答中，他称他的父亲为父啊，表示他对他十分的尊重。可是单说而不行的礼貌根本是虚伪的事，真正的礼貌就是顺服，乐意并慷慨的给予。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是在于实行，而不是在于承诺。我们总有希望能够悔悟，一旦改变了过去的方式，重新开始扭转过去的错误，开始用新的这个计划来转向天主。阿们。